下你周围的，你看看你认不认识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啊，或者你看了以后，你知不知道今天有谁没有来聚会？在那个，我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想到，以前有没有来聚会啊？那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来会问我，就怎么谁谁谁怎么好久没来了？那我很感谢神啊，就这些弟兄姐妹他在关心另外一些弟兄姐妹。但是啊，有时候我在想，那你问我，那我去问谁了？那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没来呢？那作为一个传道人呢，就是就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就应该知道那个羊群的状况，那弟兄姐妹最近的情况怎么样的，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作为弟兄姐妹呢，其实我们应该彼此那个相顾，彼此相爱。那你也应该知道你的弟兄姐妹最近状况是怎么样的。那在创世纪第四章的第八到第九节，那你记得一件事情，是该隐跟亚伯都是兄弟俩。那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这讲的很重要，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谋杀，就是兄一个哥哥把弟弟给那个杀了。那杀了以后，后来神就来问这个该隐，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是神对他一个问题，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那这该隐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那这是后面这种，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那我不是说你把某个弟兄姐妹给杀了，但如果神问你，你的弟兄某某某在哪里？你的姐妹某某某在哪里？那你怎么回答神？你是不是像那个该隐一样回答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应该看守我们兄弟的，所以弟兄姐妹应该彼此互相看顾。那个看守这个字，它是这是用的那个 keep， 那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题目中的那个守望，是同一个字，守望叫做 watchman， 其实是同一个字。那我记小时候，我跟我弟弟是相差一岁。那我妹妹要比我们那个相差五岁，那小时候我弟弟要跟我经常都很不大愿意我们的妹妹跟着我们，跟着我们玩的时候他跟着我们，我们很不喜欢。那因为如果他跟着我们呢，我们就有责任要照顾他，要看住他，对。那你这样玩呢，就玩的那个不是那么很尽兴的，因为你总有一件事情在那，是不是？而且还有我妹妹也是常常将我们做的坏事啊，都会报告跟我们的妈妈。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喜欢跟他一起，他跟着我们。那现在我看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也是这样，两个大的有时候也不愿意那个小的跟他们一起玩，因为天津有时候可能就会跟哥哥姐姐找麻烦，给他们捣乱，是吧？那其实这说明了那个人的一个本性，就是都是那个自我中心的，这都是只管自己的。那舍己呢，而不是我们的本性。那你可能做一两件事情你是那个舍己的，或者你一两天可能舍己想到别人，但是如果你要天天都舍己，天天都想到别人呢，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神可以作为基督徒，神是怎么要求我们的呢？路加福音第九章是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的要求不是要舍己，而是要你天天要舍己。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把他自己舍了，那我们可以靠着他得到生命。那耶稣替众人死了，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其实这个就是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意思。这里应该天天为主而活。但是你要到底这什么意思，或者你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怎么做呢？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一下耶稣说的这句话，从那个守望的，做一个守望的人的角度来看，你怎么为主而活，你怎么为人舍己。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守望的人，神也让我们彼此守望。一个守望的人呢，其实是很难的，他要求你要舍己。一个守望人也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因为他昼夜所盼望的就是神的国度降临， 神的旨意能够成全，神的名得荣耀，这是一个守望人的一个心，他一个心愿。那当时先知在公元大概740年前呢，先知以赛亚写下了今天我们读的这些经文，以赛亚书62章第6节到第7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么这句话，这段经文是写的大概公元前700年。那其实当时先知以赛亚是在发布一个预言，所以他是早早的看见一个将来要成就、要出现的一件事情，要成全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知以赛亚已经看到犹大国将来一定要灭亡的，因为他们的罪，神要透过巴比伦来刑罚他们。但是当那些犹大人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受苦的日子满了以后呢，神要赦免他们的罪，把他们重新带回耶路撒冷。那当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建这个圣殿，重新要建耶路撒冷这个坛，重新要建立自己的家园。如果你熟悉以色列的历史，你读过那个旧约里面关于以色列历史记载了，你知道那个当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重回耶路撒冷要建圣殿的时候，要建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人反对，有很多人抵挡，想破坏和拦阻他们的工作。那这个当时尼希米他一方面就勉励这些人，就你依靠神，不要怕，不要怕敌人，你专心做神要你做的工作。另一方面呢，尼希米就派人在那个城墙上昼夜看守防备，不容人来破坏。结果呢，他们用了5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给修好了，重新修好。那这件事情让那些敌人反对他们的人听见了都很害怕，而且他们愁眉不展，就对待这些犹太人的反抗没有什么办法似的。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是完成了，这工作能够在52天之内能够完成了，是出于神。那这个过去每一个城都有一个城墙，这个我不陌生了，你看过去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的，每一个城都有城墙，那城墙上还有那个守望的人，就是那个站岗放哨的人是。那晚上当城里面的人都睡觉了的时候呢，那个守望的人不能睡觉，他必须更加的警醒，因为很有可能仇敌就是在众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来攻城或者来破坏。那先知以赛亚当时看见的耶路撒冷重建的那个画面呢，就是这样一个画面。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游玩70年，他们自己的故乡啊，自己的家园已经破坏了，已经荒芜了。70年满了以后，神把他们重新带回耶路撒冷，那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了，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啊，这里先知提醒他们一点很重要的事情，虽然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不可以忽略的，而且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设立守望的人，这些守望人必须昼夜不停的守望，不容仇敌再来破坏。你要在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区别，我刚才讲那个守望的人呢，仿佛就是那个站岗或者放哨的人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通常想那个站岗啊放哨的人，他应该是很安静的，是不是？应该不能够发出声音的，不能随便发出声音，因为你一发出声音，你就被敌人发现了嘛。但是那个先知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你看这些守望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昼夜必不静默，他们在昼夜呼吁耶和华。那意思就是他们不是说在没有出声音的了，他们昼夜必不静默，他们在昼夜呼吁神。那就是如果再直接讲，就他们就在祷告，昼夜的在祷告神。那你可能就说，那他们祷告神干什么啊？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为什么他们在这祷告呢？那一般呢，我们按照人的方法，就当你离开你自己的家一段时间以后，你回到家里面，你第一件事情要做是什么？你就是马上整理你的家，收拾你的家，很多事情要做。那当时的耶路撒冷那些人，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神记得先告诉他们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祷告神， 你要做一个守望的人，那就不停地在那里祷告。这是人的方法跟神的方法的区别。那诗篇第127篇第一节，他这样讲：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其实这些地方就告诉了为什么他们要设立守望的人，守望的人要昼夜不停地祷告。因为如果不是神建造呢，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你可以尽可能的去修城墙、修圣殿，但是如果神不在其中呢，你就是枉然劳力。那你在城墙上看守的人，你设立很多的士兵在那里看守也可以，但是如果不是神看守城池，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所以他说，服于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一句十分重要。一方面他说守望的人不要歇息，更重要的是下面那个经文，也不要使他歇息。那个他什么？是神。就你不要让神停下来。本来重建耶路撒冷这个是你做你自己的事情，那是你的工作，但是圣经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不是那个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不是仅仅是以色列人在重建那个圣城，也不是仅仅是以色列人在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而是神在建立耶路撒冷。所以那个守望人，你应该不停地祷告，求神来做工，而且不要让神停下来，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掠的时候，当以色列在巴比伦过了70年王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人的眼中啊，是被人藐视的，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个城，因为你做了王国的城都被破坏了。那现在呢，神说神要使耶路撒冷在地上重新成为可赞美的，神要来建造耶路撒冷。那神让人与他同工，人怎么与他同工？就是你守望的人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原则。你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记载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他可以自己做很多的事情，在神面前完成事情。但是很奇妙的是，在很多时候神却邀请人来跟他一起做工，神乐意人来参与他的工作，而且神是透过人的祷告来成就事情。这是那个很奇妙的，但是这是圣经里面的确告诉我们神行事的一个原则，就是他愿意与人同工，愿意听人的祷告，透过人的祷告来成全事情。那这两节经文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如何把这两节经文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那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个新约中的基督徒，旧约中的耶路撒冷就是新约中的教会。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属肉体的后裔，基督徒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基督徒是那个真犹太人。新约里面讲，因为我们有与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都是因为信神被称义的，所以那个旧约跟我们是密切相关的，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更重要的是，旧约里面启示出来的神做事情的原则和方法是不会改变的，神过去是怎么做事的，现在依然他怎样做事，神的原则和方法是不会改变的。虽然他的方式可能会改变，但他的原则和方法不会改变。神今天依然在教会里面设立守望的人，神今天依然呼吁那些教会中守望的人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只等他建立教会，使教会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在地上是可赞美的呢？那这一期的举目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它有一段是谈到现在教会的光景。他说，欧美诸多昔日辉煌的大教堂正在日益沦为空城，就现在过去曾经那个非常 非本的大教堂，你如果去欧洲旅行，其实在加拿大也有，你去蒙特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大教堂。蒙特有北美最大的教堂，很可惜教堂很大，但是里面就是没人。在过去20年前呢，蒙特去教堂的人是80%，就他们组织每个组织去教堂是80%的比例，但就在最近20年，连20%都不到，所以就它的很多的教堂就变成就认，现在蒙特远州就认很多博物馆就是教堂改变的。然后我们也提到说，甚至还有更可怕的，甚至很多欧美昔日的大非凡的大教堂啊，有的甚至被改成了回教的。回教室改成了清真寺，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在欧美的传统基督教国家呢，现在复兴的那个很多人开始转信佛教啊，回教成了穆斯林。那传福音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教会啊，有的教会甚至沦落到暗地那个同性恋的牧师，信徒的离婚率跟那个不信的人呢没有什么区别。信徒在各方面都失去了分辨为圣的见证。因为你看最近呢，天主教都常常就是被里面的性丑闻所困惑。那其实基督教里面也同样的有很多的丑闻。所以那个作者呢就觉得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这就是那个教会的光景。那如果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小一看看我们自己，那你会觉得我们的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不是在地上是可赞美的？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很羡慕你？羡慕你不是说你有车有房有工作，或者你有儿子，羡慕的是不是因为他很羡慕你是个基督徒，他很羡慕你所信的这位神？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在我们的家中，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如果我们去看呢，你发现不是的，可能很少有身边人羡慕我们，身边人都会藐视你，觉得嘲笑你，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为什么现在去教会呢？那其实整个的那个小的大的环境是这样，我们自己的光景也我也差不多。外面的人怎么看教会呢？先除了那个完全否定教会或者抵挡教会的人，这样的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很多的人呢都是轻看教会。现在那个主导事件的那个思想，我跟你讲是那个叫做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是否定绝对真理，就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所以啊，你那个充其量呢，基督教只是众多宗教中的之一，跟别的宗教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这是很多的人现在对教会的看法。所以你很难向这个世界宣告圣经就是绝对真理，耶稣就是唯一的救主。如果你即使这样宣告呢，教会即使这样宣告呢，世界他也不会买你的账，也不会听你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自己所行的就没有完全按照圣经，你自己所行的跟你所信的跟你所宣告的就不相合，那这是那个教会的光景。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当时那个被掳的那个耶路撒冷，被掳掠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个荒废的耶路撒冷呢，其实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那你会讲为什么呢？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被掳掠呢？是因为犹太人犯罪。那教会为什么更多到今天这个冷落的这个凄惨的光景里面呢？那篇文章也有分析，他分析以后他指出一个原因，说面对这样的情形呢，我们不能够只传肤浅的福音，简单的让人受洗做礼拜，却不带人认识整全的福音真理，改变那个人的世界观。那他这呢是讲到那个要从真理整全的福音方面来着手。那有时候我也在提醒自己的思想，就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讲道的时候，要把福音要讲全备的福音了，就整全的福音。但是啊，真理跟那个生命呢是两件事情的。有的人他有属灵的知识他很多，但是他属灵的生命却是很浅很幼稚 很软弱。有时候我也担心，你们听我讲道，或者听我教导，在查经，你可能头脑里面已经增加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你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有成长呢？属灵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呢？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你会不会犯罪呢？当你遇到试炼苦难的时候，你会不会退后就跌倒了？当你看见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出来承担呢？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情况下都不是这样子的。那我就觉得在就发现，其实在真理跟生命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缺了这个环节，有个缺失。就你知道很多知识，但你这个生命为什么这么软弱？其实中间就缺了一个环节，那个环节就是祷告。你缺了那个祷告这个环节，那你属灵的知识呢，跟你属灵的生命呢，没有什么益处，反而会带来一些坏处。因为知识让人自高自大，你以为你已经懂了很多了，但是呢，其实按照你所应当知道的，你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把你所知道的行出来。所以你的生命没有能力来实行你所知道的那个知识。那关键原因就是那个缺了那个祷告。那这也是那个现今的教会，我认为，其实不是我认为，很多人这样认为，陷入现在这个光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没有守望的人，或者是那个现今的教会你守望的人就睡着了，根本就没守望。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你现今守望的人，你没有忠于神，你走了世间的道路。所以本来你应该守望，如果简单一点，就是你像做叛徒一样，你通敌的一个守望人，本来应该是告诉敌情来的，但你现在跟那个敌人是一伙的，就不忠于神，走到那个世间的道路。那你可以想一想，教会落这样的光景就很自然的，因为你教会如果没有守望的人，在这里守望人睡着了，那个教会的仇敌就可以大摇大摆的进来，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你看教会现在教会，他不是说没有做工了，我们说教会很忙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做不完的事情。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以后，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就感觉，很多教官就觉得感觉大家都很累似的。有很多的聚会，那信徒也参加很多的聚会，但结果啊，那个生命不是强壮了，不是成长了，反而生命变得更加软弱是，因为他累了，他不想再做了，不再现在继续了是的。那你就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仇敌进来把你所做的工作全部给破坏了，这因为你没有守望的人，你没有祷告，你做了很多，最后都什么，都白做了，都被破坏了。那真言里面有句话讲到，渔王夫人亲手拆毁啊，自备夫人建立家室，渔王夫人亲手拆毁，就你自己做的，你自己在那破坏，因为你都没有守望，你做了很多，但是后面前脚走，后面就在给你破坏。这是讲你那个教会没有守望人，这个守望人睡着了，没有尽上那个守望人的本分。那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就是那个你有仿佛看起来有守望的人，仿佛看起来教会有祷告似的，但是其实你走了世间的道路，你没有忠于神，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里做，那个祷告变成一个形式，祷告变成教会里面一个仪式中间的一环，一个点缀。那教会做的事情呢，完全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来做。那比如你听那个有一个那个大型的那个教会啊，现在有一个 super church， 那很多大型的教会，他们专门去聘请现在叫高级的管理人员来经营管理这个教会，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信徒的话，那他不是按照圣经里面来管理经营这个教会，他们是用那个经营大公司的方式来管理，说要聘请这个高级的管 CEO、MBA 那些人来管理教会，那个这个是教会走了世间的道路，这叫世间呢进入了教会里面。那这样你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教会很热闹，做了很多事情似的，但是其实根本就没用，在神那里根本就不当算，因为那个尼托神经文讲，你做很多的工，但是在那神那里就不算数，因为你已经离开了神的道路， 没有按神的方式做事，那神其实就已经离开了教会。教会所做的只不过是人的活动而已。其实就像那个当年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你看那些祭司还在圣殿里面，那些犹太人还去圣殿里面献祭，但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圣殿，神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被掳掠、被人抢夺是必然的。那看到教会这样，如果你跟世界同流，走世界的道路呢？不是你去影响这个世界，是世界进入了教会，控制了教会，影响了教会。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观点。那现在你要重建，如果你想希望教会能改变，我们的出路能够在哪里呢？那神就跟我们告诉我们，透过先知以赛亚，就给我们指了一个出路。你要求神兴起一群守望的人，让他们昼夜不停地向神祷告，要求神在我们中间不停地做工，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要做，你要求神在我们中间做工。只等到神来建立教会，让教会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是有出路的，也是有盼望的。但是你就是要怎么做？神告诉你，你要教会中要有一群守望的人，这一群人要昼夜不停地在那里祷告，求神在我们中间做工。那这样教会就会被复兴，就会成为可赞美的。那问题的是，谁是那个守望的人？谁能够做一个守望的人？或者谁应该做一个守望的人？希伯来书13:17，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把他们交的时，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那这里还是讲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你应该顺服那些引导你们的。那这里可能就讲了教会里面的领袖、传道人、牧师、执事、监督、长老，那信徒应该顺服他们。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那就是教会里面的领袖，比如牧师、传道、执事、监督、长老这些，有一个责任，他要为信徒的灵魂呢时刻警醒，将来神会，他会向神交账。那使徒行传20:28，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你从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看到了，如果从职分上讲，教会里面的引做引导的，教会里面的监督、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这些，应该是守望的人，神已经设他们做守望的人。那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责任，因为将来神要向你，是吧？你要向神交账了。那如果将来神问我，叶传道，那我把某某某交给你，那现在那个人在哪里呢？你怎么把他给弄丢了呢？那你可以看一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曾经来过教会，但现在又不来了。那我不是说他不来了就不属于神了。他可能去到别的地方聚会，但是更有可能的就是他被这个事件给掳掠了，他被自己的罪给缠住了。那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羊人，你就应该把他寻找回来，应该把他给拯救出来。那将来你会向神交账，那你这样的，你亲爱的，你肯定觉得那好，反正我又不是教会领袖，那所以我不需要守望。那么其实你再想一想啊，其实教会领袖跟大家是一样的，他在经历了一个不信到信的过程，信了以后他也灵命有长进，到一个时候他开始在教会里面做服事。那我问一问，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承担到可以承担教会的领袖啊？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上说，你应该也是一个守望的人，你应该为教会的领袖守望，而且你应该慢慢成长，应该承担到能够承担教会里面的，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承担这个责任。 那前段时间我们讲的那个属灵征战了，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其中最后一项是什么？如果你记得了，他最后要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穿戴神所赐的美，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是每个信徒的责任。说祷告是每个信徒的本分，你不仅要为自己祷告，而且你要为众圣徒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其实这就是一个守望的样式。那如果这样讲，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守望的人。教会的领袖更需要你为他们祷告。那就是保罗自己，他也要求以弗所的信徒到底要为我祷告，使他能够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他照着当今的本分能够放胆讲论。所以每一个信徒你都有这个责任的。其实我跟大家是一样软弱的人，那我愿意为你们祷告，我也希望你，我需要你为我祷告，那我更盼望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困难，也想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最盼望的呢，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同一个看见，同一个意识，就我们最需要的呢，最重要的呢，就是需要我们起来祷告，起来守望。我们不要太在意我们自己的能力如何，或者我们是否有什么才干。属灵的事情不在乎我们，乃在乎神。像他讲，你要使他不要歇息，使神不要歇息，让神来建立耶路撒冷。只要我们能够同心的在神面前祷告，神在我们中间做事情的话，我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建立，得到从神来的祝福。那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同心的祷告。可以，我想说弟兄姐妹在家里也祷告，那我在家里也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更多的祷告，更有力的祷告，更加警醒的祷告，就是聚在一起祷告。那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因为我们不止一次，好几次，我们都想到我们过去在美国那段时间，那我们就觉得很美好。现在想起来，那每个星期三晚上我们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参加教会的那个祷告会，那特别星期六早上的那个教会祷告会，从6点钟到9点钟。那一般星期六晚上我们还有聚会的。今天晚上我带领那个查经班，我们回到家基本最早一般到11点，一般要到12点。那你睡觉，那早上6点钟有祷告会，所以一般最晚呢，我们5点半一定要起来，因为我们开车还要开半小时。但是我们没有缺一次。那我们就在想，我们当时为什么能够做到？那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因为就不是我一个人要6点钟去祷告。因为有很多人要去那里祷告，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因为有很多牧师师母，还有很别的好多弟兄姐妹，而且我们有时候顺路我们还得去接另外一个姐妹，因为她不能开车，她坐我们的车去。那如果我不去，她也不能去。那这里其实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神在那个耶路撒冷城墙设立守望的人，你如果读英文，你知道那是个复数的。一个城墙不可能只有一个站岗的人，不可能只有一个守望的人，他是很多守望的人。那很多守望的人，他彼此应该也是互相守望的，而且彼此可以互相提醒、互相担当的。我说守望那是不容易的，是舍己的事情。那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别人都在安逸的时候，但是你却要在那里守望，你却不能睡觉，这个就是一个舍己。早上让你起来祷告，你肯定都不想起来。谁也我每天早上要他自己起来祷告，我要反着脑子里反着跟自己讲是的，你要起来。但是有时候你就起不来是的，所以这个叫守己，你要把自己给守去，你要起来。那而且如果有很多守望的人，你就帮他可以彼此守望的，大家可以互相帮助的，一个人你就很难做到。那我就我刚刚来这边的时候，星期六早上我有时候很刚开始我很能够坚持。虽然我想他们在那边祷告呢，我在这边也可以祷告，所以我还能够起来跟他们一起祷告。但是后来慢慢的转移，发现就很难坚持，就停了， 也没有完成品。有时候我想，如果哪一天早上我星期早上我能够起来，那我就感谢神了。但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中间神能够兴起一群守望祷告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祷告的生活都会得到改善。因为大家一起，你同心，你才能够做好这个事情。其实这也是我刚讲，我们国语施工，其实不仅仅是国语施工，整个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最需要的就祷告，不仅仅是爱城华人听信会，你去看一看，爱慕的别人中文教会，甚至英文的教会，不管什么语言教会，最软弱的一项是什么？就是教会的祷告会，教信徒跟祷告的生活是最软弱的。那所以我盼望神的话就能够激励你的心，让你愿意起来做一个为教会守望的人，为弟兄姐妹祷告的人。那接下来我再讲讲那个守望的人到底怎么守望，我到底要做什么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我刚才让你们看一看你周围哪些没来，那你今天回去给他打个电话，问他为什么没来，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也自己也想，我说如果我看到哪一天弟兄姐妹如果新疆没人来呢，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新疆晚上。那后来我就感觉到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子，有时候我今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我还没有问他为什么没来，他马上就给我解释我今天为什么没来。我说我没有问你为什么没来，但是他就觉得你仿佛就是在点评一样的，在查哨一样的。那后来我就想，我说我就不这样做，至少我不在星期天当天给他打。那其实我们关心那个守望人，不是关心你来没来，这个关心，而是关心你真的你的灵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你现在灵性的光景是怎样的，你现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你的信心能不能够帮助你去面对你现在生活中所遭遇的。那这个是那个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你来不来，你都会遭遇事情，但是你的信心你的信仰能不能够有力量让你能够去面对你生活中的遭遇，还是说你完全是凭你自己的力量，凭你那个世上的原则或者人的智慧在处理你生活中的事情。这是那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区别。那还有一点，守望的人也不是说你去了解某个人的情况然后你就开始去四处那个传播去说。守望的人是向神负责任的，是把人的情况带到神的面前。教会里面最怕有人东家长西家长，这些流传闲话。而且守望人应该是一个很谨守自己的口舌的人，这是很奇怪的。守望一方面要祷告，但是另一方面守望人那个嘴呀，要一定要守得很牢的，不可以随便讲话的。而且很多时候那个守望人应该是教会里面终止那个流言蜚语的人。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有人把话传到你那里，你要让他停住，停在你那里，这是那个守望人一个责任。你不要再传播，你要把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所涉及到所有的人带到神面前来，为他们祷告，而且你要依靠神能够把这个破口给堵住，这样教会就可以蒙保守被建立。那个守望的人呢，也不是为人祷告，祷告也不是简单的，就是你求他，你保守他，神的你保守他，一切都平安，一切都顺利，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先知以西结也是一个守望人，那他的先知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段，就告诉我们一个守望人应该怎么说话，应该说什么话。以西结书第三章17-19，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那就是讲这先那个一个守望很重要的，我们说是祷告，但祷告很重要的是你先要听，你要先会听神的话，听到神的话以后，你要把神的话给传出去，这是那个守望人。 那接下来就告诉，继续讲，他说我何时只照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谏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业之中。那这个如果神有时候他告诉一个行恶的人，说他一定要死，那你知道你要去警戒那个恶人，你要劝他离悔改，离开这个恶，你是救他的性命不死。但如果你不做呢，那那个人一定就死掉了，死在自己的罪业之中。那这个守望的人的责任是什么？那接下来神就，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我说那个人是死了，但是作为这个守望有责任的。说神，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业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那你看到一个守望的人不容易的，你要指出人的罪，使他悔改。一个守望人如果看见罪恶你不作声，你反而说平安平安没事，其实就是抱假信心。就看见一个站岗放一个站岗的人一样，他看见已经看见敌人已经逼近了，但是你却说平安无事。那这样的话，其实神就要向那个守望的人讨罪，你要向神交账的。那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没有从我们的口中听到福音，神就向我们讨罪的。因为我们身边的人你没有告诉他让他信耶稣，你没有这样告诉他让他要悔改离开他自己的恶，将来如果他灭亡了，这是什么呢？神就向你讨罪。说大的讲整个社会也是这样的，其实你看现在的社会在很多的方面越来越远离神。如果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他没有让这个社会知道神的原则，没有让这个社会知道那个神的公义，其实神会向教会讨罪。因为你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失去了神给你的那个职分，神让你这个事就是做眼做光的，为神发声的，做为神做见证。但是你看见了世上的事情呢，你不让人知道神的原则，不让人知道神的公义，反而你认同，所以跟世上的人走一同走同条道路。这是从负面讲，所以作为一个祷告人，我们弟兄姐妹为人祷告也是这样很重要的。一定不是只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求神祝福他。如果你看见弟兄姐妹有罪，一定要为他祷告，在神面前带他认罪，而且求神给你机会，你帮助他，让他能够脱离这个罪恶。只有这样，神的平安才是领到的。神的平安，神的祝福领到，不是没有条件的。那接下来他从正面的讲，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继续讲，说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说讲了一个异人，一个信徒，他怎么在离开自己的信仰去犯罪呢？说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那也是同样的，如果你看见一个信徒，看见教会里面有罪，那你这也没有说，你没有警戒，那最后神也同样会向我们讨罪的。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被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一个守望的人，你会为教会守望的时候，去现今教会我刚才讲软，为什么这么软弱，这么无力，或者这么落到一个这么凄惨的一个光景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教会陷在罪中，教会里面有罪。那你作为一个守望的人，你如何唤醒这个教会，使教会里面的人能够悔改，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是也是这个教会能不能够起死复生，这个教会能不能够复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罪在人的人在我们中间了，神就不会在我们中间，因为罪让我们与神隔绝。甚至那个圣经里面讲，如果你心里注重罪孽，神你的祷告神不会听的。这是非常严厉的话。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我们知道了罪，反而不悔改，我们要专一去做罪了，犯罪了，你在神面前祷告神都不会听。所以你如果这样一讲，你做一个守望人很难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还是 要勉励你，因为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这是神做事情的一个原则。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相信神，应该依靠神。因为人看到这些弟兄别人的光景，别人看到教会的光景，你看见世上的人不愿意回归的光景，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传道人，很重要的，很容易的就抱着人。其实旧约的先知也是同样的，你去看，很重要的就是灰心，你会灰心。那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告诉人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这个就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哎呀，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这段经文。他讲到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那就躺到那个官那里说，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那没想到那个官呢就不理他。那个寡妇就每天都去，不停地烦他。那后来他心里想，说我虽然不怕神也不尊重人，但是这个寡妇只因这寡妇烦了我，那我就给他伸冤了，免得他来缠我。那耶稣是讲的这一个比喻。接下来就讲，托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这一个官，如果是你不停地去谈他，不停地去找他了，他可能最后被你谈得没办法，他就算了，给你办了这事情。那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你讲了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神。神可能我们现在看见神，仿佛我们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整个教会有这样的感觉，仿佛神怎么不在我们中间似的。神仿佛，但他说神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神一定会给我们伸冤的。但是啊，耶稣接下来给我们一个挑战，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意思是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看得见世上有没有，看得见世上的人有没有有信心吗？我们有没有信心呢？这是神让我们要求我们做一个守望人是不容易的，很多的挑战。但是啊，你不可灰心，而且你要有信心。我们不是对自己有信心，我们是对神有信心，对耶稣有信心。神让我们做一个守望人，我们就应该靠着他，在神面前尽我们的本分，勤勤的祷告，等候我们的神，等候我们的主，等候主耶稣再来，更是等候神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显现。当他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成长，得到奖赏，而且神的教会一定会得到荣耀的，这是圣经里面神的应许，一定要做成的。现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能在一个低谷中间，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教会大复兴的时候。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大复兴的年代，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中国教会历史上也有，1920年到1930年就是中国教会大复兴的时候，我没有生活在这个年代。但是如果你去看教会为什么有大复兴，在教会大复兴中，那大复兴年代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神的教会，神的百姓，基督徒都在祷告，就是昼夜不停祷告，每个地方都有祷告会。我们现在没有在那个年代，我们现在处于低谷的时候，那我们在等候神来复兴我们。但是你能够做的是什么？这些求神帮助，让你起来做一个守望人，为你自己，也为教会，为我们家里的事情，也为神家里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主要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家庭、工作、生活、婚姻、儿女，主要我们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光景，主你都是知道的。主要你更知道我们灵性的光景，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对你的顺服，我们对你的话语的尊重，主要你都知道。求神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不要再冷战，不要再退后，主要我们是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爱，主要我们的心能够被激励，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复苏，得到力量。主要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主要但是你说在你凡事都能，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守望的人，做一个昼夜不停呼吁祷告神的人， 所以是看见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彰显出来，众人也都因此看见神在我们中间，主耶稣的名也因此得到荣耀。我主啊，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继续思想你的话，以致我们的心被你引导，以致我们的心被你苏醒，被你得着，我们这个人可以起来在你的家中敬重，为自己更是为全群。你为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祷告，说最近说你真的是我们自己看见的，说神你自己更是知道的，软弱的人很多，神啊，唯有你可以担当我们的重担，唯有你可以扶持软弱的人，唯有你可以医治有病的人，唯有你可以激励到退后的人，求神你自己做成这件事情。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